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当然是跟我们的代代相传有关系啊。我们也看到，在我们师班的服饰上也有代代相传啊。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在这边尽心的服侍，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摩西与约书亚。我们先来读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刚才我们师班已经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现在再读一遍《申命记》第三章第28节。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经文的背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申命记》的背景，是一个交接与传承的过程。摩西在《申命记》中，先开始跟以色列众人讲述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经历啊，这样的历史。他们从何烈山出行，穿越旷野，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缘。但是因为心里没有底啊，所以他们决定派12个探子前去打探。啊，从人的常理来说，没有什么错误啊。这个既然一切的事情需要有更多的准备啊，那这样的话，如果多一些的信息啊，也帮助他们可能进入迦南地多一些的计划。不过，这个12个探子去打探了40天回来，有10个探子报告说不能上去啊。虽然是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不能上去，因为那边的人实在是太高大了啊，而且城墙他们形容是高得像天一样啊！我想这个，所以以色列众民听到这样的话啊，心都如水这个化掉啊，这样没有这样的胆气啊，所以能够进去。所以他们因为信心的软弱，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啊，用我们这个足球上术语来说是临门一脚而不入。讲到这里啊，我就想到，我想大家可能不少人看过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啊，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阿根廷的球星梅西啊，终于如愿以偿，第5次参加世界杯啊，终于带领球队这个举起了大力神杯。其实阿根廷队不被众人看好，因为在这个比赛的第一场啊，就输给了爆冷，输给了沙特阿拉伯队啊，所以人都觉得这个梅西这一次又没戏了啊。不过，这个阿根廷队越战越勇啊，最后居然啊，这个让他们拿到了冠军。相反，他们的对手在决赛中的对手法国队一路高歌猛进啊，这个赛前是绝对是被众人看为大热门，因为他们也是上一届的冠军，确实实力也是更加强劲一些。不过在决赛当中，前80分钟如同梦游啊。不过借着他们法国球星姆巴佩的这个神勇啊，居然这个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2次扳平啊。不过他们最可惜的其实是在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啊，这个他们的前锋穆阿尼得到一次单刀的机会，结果面对守门员没有踢进去啊。所以讲到这个临门一脚而不入，法国队也是因为这样痛失啊这个世界杯。不过法国队再过4年应该还有机会参加下一次的世界杯。这个以色列民因为信心的软弱，丢掉了这一次的机会，要等40年啊！所以这个，因为他们这个神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在迦南地打探了40天，一天顶一年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就开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今天他们又终于回到了应许之地的门槛上。这时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过世啊，这也是因为神对他们的一个审判啊。这个，所以这个时候都是新一代的这些的以色列人已经成长起来。其实摩西在原来已经跟他们不停地传讲这样的律法，但是在这时候120岁的摩西再一次向新一代的以色列民重述神的诫命，重述神的诫命，因为他要再一次的提醒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是如何的悖逆远离神。而且其实神也预言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还是会远离他，但是摩西依然把神的诫命再一次的传给他们，因为他所要讲的不能不说，因为出于神。 同时摩西也顺服神的旨意，传承使命与约书亚。这里讲到摩西与约书亚，这是两位在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他们日夜思想的迦南美地。他们一前一后共同成就了神的应许。我想这个他们之间的这样的彼此的配搭，彼此的传承，也是为我们后世的信徒树立了这样一个传承的榜样。上一次牧师我们讲到他所讲到的题目的主题啊，特别讲到神的大使命。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神的大使命里面最重要的谓语是什么？对，使作门徒，对不对？这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好像是说去啊，这个其实去不是他的真正的，在原文当中不是他真正的主语，就是这个谓语啊，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作门徒，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讲到代代相传 ，make disciples through generations。让我们有代代相传，让我们学习摩西和约书亚如何的来传递神的使命。大家看这个图面，这是什么比赛？接力比赛啊，尤其是4×100米的接力赛啊，非常需要技术啊和团队配合的一个比赛，因为这不是光每个人跑得快就可以的。其实在接力比赛里面最重要的是顺利的交接棒。最重要的是顺利的交接棒。美国队其实尤其男子的这个4×100米的接力队其实个个都是好手。在全世界的角度来说，他的全队的整体实力绝对是排在第一名的。但是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你看到这个抬头上面就是有 Tokyo 2020他们就是因为交接棒的失误连决赛都没有进入。这个图片其实就当时这个交接棒出现失误的时候，你看到后面这个准备交棒的人都已经快到冲到这个前面接棒的人的身上了这个接棒的人还没有把这个手还在后面乱抓，不知道在抓到什么东西。而且这其实已经不是美国队第一次这样了。其实自从2000年以后，每一次的奥运会美国队都是失意而归。基本上这个就有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查的时候我是2000年，这好像那恐怕是跟 Usain Bolt 对不对，就是这个牙买加的这个他这个特别能跑的这个人，那他可能很厉害，所以压制美国队。其实不是，因为美国队很多时候连第二名也没有拿到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勉强出现或者在决赛当中失误，连奖牌都没有拿到，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因为交接棒出了问题。这里要表扬一下中国队，在这一届的奥运会上中国男子接力队得到了铜牌如果你仔细看每一个人跑的时候，把所有人的最好成绩加起来，这个队里的四个人，中国队要比美国队这个慢了差不多快3秒钟的时间。你知道在4×100米的这样的接力比赛，3秒钟时间你可以停下来不用跑，就是直接这么交上去，恐怕他都不一定追得上，对不对？但是不是的，因为四个人的接力其实是远超过一个人的单独跑的这样的能力，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上的叠加中国队我想已经配合上更加的娴熟所以这里讲到交接棒出了问题，让我们好像再有多大的能力其实也是枉然。交接棒的难度在哪里呢？在于这个交棒人是全速冲进这个交棒区，在这个时候接棒人正在加速，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其实是一个矛盾的不是一个同步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前面的一个人是在已经完全加到速度，后面一个人要在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交棒区中希望能够尽快的达到同步， 所以这个成功的与否在于交棒人与接棒人是否在交棒区内达到速度与距离的完美同步。所以一次顺利的交棒其实是非常讲究这样一个同步的，这需要两者之间的了解、默契与信任啊，因为这个高水平的这样的接力比赛不可能一个人在接棒的人还老回头看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时间给你这样，所以基本上你一开始这样开始这个接棒的人开始起步了以后，他就基本上要把这个信心放在后面，这个交棒人最后会在合适的时间能把棒交在他的手中。不过我想用交接棒的比喻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太完全合适，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与约书亚的交接棒不是短短的一秒钟的时间，而是有40年啊。不过我要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一个交接更难呢？我想应该是40年的更难啊，因为你想虽然没有接力比赛这样电光石火这样的压迫感，但是如何在40年的时间内保持同步，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就是我自己联想在这个即使像我们最亲切的这样和我们配偶之间，其实你如果看今天社会的堕落，其实也反映在这个婚姻家庭的瓦解上面。而且美国人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很 nice 的讲法啊，很这个有艺术性的讲法。那么这个分手的时候讲说 We grow apart， 对不对？经过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啊，有激情，有这样的这个 feeling 啊，这个我们是这个好天作地合的一对。但是经过一段的时间 grow apart， 我觉得其实如果两个人没有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坚持，这样一个意愿来 grow together， 那当然后来会 apart。 摩西与约书亚在一个40年的时间彼此的同工，彼此的配搭，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交接传承的。先来看一下接棒的人啊，约书亚。约书亚的出身其实在圣经里没有太多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以法莲支派的嫩的儿子啊。你如果根据历代志第7章的记载，可以看到他是约瑟的第10代孙啊，从约瑟然后到以法莲，在后面的一直到他的父亲嫩，然后传到约书亚。所以其实感谢神啊，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历代志的这个当时家谱的时候，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后来仔细想的话，感谢神的奇妙，从约瑟接雅各全家到埃及度过饥荒，一直再到约书亚再带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迦南美地，这个家族其实与以色列人进出埃及与迦南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约书亚原名何西阿，意思是拯救，那后来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其实是把耶和华神的名字的一部分嵌入啊他的名字的前面啊，就是后来就所以变成神拯救的意思啊，这是约书亚名字的来历。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这个如果翻译成神拯救，有一点熟悉啊，这也不奇怪，因为约书亚这个后来最后为希腊文翻译成就是耶稣 ，Jesus。所以其实在教会传统的这样的讲这个解经上也讲到，约书亚其实是有预表后面耶稣他所带领我们真正的所有的信徒进入应许之地，神国这样的应许之地的这样的一个预表。那接班人的资格，神国的使命的交接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摩西是大有能力的先知，但是他知道自己因为 在一件事情上，在一些事情上背离神，他无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向神求告。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27章15节到18节，摩西对耶和华的这样的求告。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摩西这样对神的求告，希望神赐给一个好牧人，可以在他百年之后带领以色列人。那其实神讲的这个标准只有一个，对不对？最重要的这个标准其实就只有一个，是心中有圣灵的。所以这是接班人的资格，不是出身啊。我们如果看圣经里撒母耳记上记载这个士师老以利啊，他失败的例子。以利啊，虽然作为祭司，他的儿子啊，好像也做了祭司啊。如果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哇，这一家人好属灵哦，传承做得很好，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都很难讲我们的第二代还能这样来做神的这样的服事，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上的。这两个儿子完全的不跟随神，不敬畏神。他们坐在祭司的位置上，但是做的是冒犯神的事情，最后一家都惨死。所以不是出身可以这样的做这样的传承，也不是才能啊。如果看到约书亚后面，尤其特别是在约书亚记当中，他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7年的时间，我们知道约书亚后来是很会打仗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的元帅，但是这不是神拣选他的原因。因为扫罗王也很会打仗，但是他远离神，不是真正神所赐的这样传承的这样的接班人。我们刚才讲到交接棒的比喻啊，再进一步的这个剖析一下，在交接棒的时候，这个接棒的人责任有哪些呢？这个接棒的人，我自己想至少有3点啊，不一定完全，但是我们先讲一讲。第一，他要耐心等候，并且仔细的观察这个交棒人的速度与距离，来决定他什么时候开始起跑加速。对不对？这个一定是要很仔细的这样看的啊，不能说你自己想跑的时候就跑了，那不可能。所以他一定要耐心的等候，并且仔细的观察。第二点，他要仔细聆听交棒人的信号或者脚步声。这个在交接棒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可以喊信号啊，有的时候也就是凭着这个人的默契啊，不出声音的。啊，所以他要仔细聆听，不管是信号或者是脚步声，来调整自己的速度。你知道这个完全我们讲到这个同步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接棒人一定不能只是自己只是闷着头往前跑，对不对？他一定要根据他对后面的，因为他不能往回头看啊，所以他只能听着这些声音仔细的聆听，来决定他速度的调整。第三点，要信靠交托。啊，为什么讲到信靠交托呢？因为他在适当的时候要把手伸到后面。啊，他们这个接棒的那时候不是一起跑就开始把手伸到后面，因为这影响你的速度嘛。所以他起到一定的速度的时候，觉得到了合适的时间，或者不管是通过信号还是他自己听到这个脚步的接近程度，来把手伸到后面的时候，他要相信交棒人会把这个棒在合适的时间交在他的手中。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内了。但是他要，如果他这个时候往回头看，那他一定会减速。啊，这样的话即使接到棒也已经落在别人的后面。如果加速过猛，那你要想到这前面交棒的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啊，你跑得太快，后面已经跟不上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接棒的人其实他是有很多的责任的。不管是他的观察，不管是他的这样的聆听，不管是他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信靠，其实都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在那里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书亚有什么样的品质，让他成为理想的接棒人。啊，圣经对约书亚的第一次记载啊，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大家来读。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啊，这是节选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回去更仔细的查考。啊，这个第一点我们讲到约书亚的品质是忠心顺服。这段圣经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所打的第一场仗，啊，第一次打仗。这个亚玛利人是很凶残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呢？申命记中特别讲到，这亚玛利人专门趁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他们后边软弱的人。你要想到这个以色列人是有很多的人，对不对？百万里之众，这个队伍拉得很长，那落在后面的多半是老弱病残，那这亚玛利人就专门在这些人的手上动手啊，来击杀他们。所以以色列人要和这个出埃及要和这个亚玛利人打的第一场仗是因为要保护他们自己的民众。但是你要想一想，这些以色列人真的能打仗吗？他们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都是在做奴隶，没有人培训他们要去打仗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打仗的武器和训练啊！我觉得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所谓的武器可能只是锄头镰刀而已，没有什么真正的机会握着枪杆或者拿什么大刀，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是不善战的，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作战的经验。在这之前，因为这是第一次记载约书亚，约书亚也是奴隶嘛，啊，也是在埃及为奴的啊，所以出来以后，我想也没有记载他此时有什么样的军事地位与经验。所以面对凶残的亚玛利人，其实很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约书亚他信任摩西，他更主要的是信任神的大能。啊，约书亚没说这个摩西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到山上去拿着一个杖在那举着，我们在底下是这个玩命啊，对不对？这个用力来拼杀。而且你看到这个战争的，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话，发现他这个打仗的时候其实是互有胜负的，在那一天一时这个以色列人得胜，一时亚玛利人得胜，完全是看摩西是不是有没有把这个杖举起来啊。后来讲到摩西这个手举着都已经累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亚伦和这个亚伦和申尔，对不对？好像是就是他们有两个人这样举起护耳，对，举扶着他的手一左一右，最后让他的手一直举着到日落的时候，这样以色列人才得胜。所以在作战的当中一定有非常多的凶险，但是约书亚愿意顺服，他忠心的服侍。第一次作为一个年轻人，当然这里年轻人我们想大概推测约书亚应该也有三四十岁啊，在今天可能不觉得年轻人，但是在当时的年代啊，认为他是年轻人，因为圣经里一提到约书亚就讲到他是年轻人。但是他愿意顺服，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有什么样的军事的才能，而是因为知道自己不行，但是有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摩西的杖就预表，就是表代表神的主权、神的能力。而且还有一点很珍贵的，在得胜之后，他也没有为自己邀功。啊，圣经上没有讲到约书亚，这讲到你看，我很了不起，对吧？打到这一个胜仗以后，应该为我与更大的重任。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约书亚后面所做的职责是哪些。 所以约书亚的品质第一点最宝贵的，我想是他在于对神的忠心顺服上面。第二点，信心的摆上，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以色列民派出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约书亚就是这12个探子之一。结果10个探子回来以后报告说不能上去，他们讲到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啊，讲到那些人是何等的高大，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啊，所以这10个探子回来报告的全部都是坏消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撕裂衣服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说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的细节啊，加勒和约书亚没有反驳这10个探子说那些人没那么高大，他们也没有反驳说好像我们就如蚱蜢一般，或者他们的城墙高耸如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在加勒和约书亚的角度来看不重要，因为他们说是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其实不管当时在那地的人有多么的强悍，加勒和以利亚相信有神的应许，必然会把这地赐给他们。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细节，在他们撕裂衣服这样讲完了以后，以色列人会众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想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你知道，这以色列众人相信那是另外10个探子所讲的啊，我想他们可能在那时候也是民主制，10个探子显然10比2啊，那我们更相信这个10个人所讲的，不相信这2个人所讲的。而且他们因为这2个人所讲的话，他们还居然要拿石头打死他们。所以即使有这样的事情，即使以色列的会众要拿石头打死他们2人，他们也依然坚守对神的信心。所以这2人也变成这唯一的2个人能够在后面进入迦南的美地，带领以色列的下一代进入迦南美地，因为他们的信心。第三点，约书亚的品质是坚定持守啊。这个出埃及记第24章第13节记载啊，摩西当时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到山上来，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这样我可以把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传给你啊。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就上了山，这里是这么讲啊。但是你要想到真正去见神的面的只有摩西，摩西在山上有40昼夜，那约书亚在哪儿呢？他就一直在半山腰等着，对吧？他也上了山，但是他没有到山上去见神的面，他一直在半山腰耐心的等候，等候了40昼夜。你看这个山下的这个以色列人都已经等不及，造了金牛犊来拜了，约书亚却没有对摩西有半点的责怪啊！你想，这我陪你上来了啊，你至少带我去看一看神的面，对不对？或者是要不要我先下山，我们约好了时间我再上来，对吧？他没有，对吧？没有对摩西有半点的责怪，他也没有自己独自下山。一般人一定觉得约书亚太傻了啊，这么长的时间干等太没效率了啊。我觉得也感谢神啊，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这个约书亚不能一边刷微信啊一边等摩西。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其实也很少能耐得住寂寞，很少能耐得住寂寞，这样来等候神。我不知道这个圣经上没有讲约书亚，之后我没有查到，没有看到讲到约书亚在这个山上到底做了什么，但我想他没有别的事情干嘛，所以他一定是在那里不停的祷告。约书亚通过等待来学习持守的功课。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等待神，我们可能没有见到神的面，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见到神的面，但是我们依然要持守在他的里面。 坚定这样的信心。第四点，约书亚的品质是谦卑忍耐。谦卑忍耐，你要想到在他跟随摩西四十年，提到约书亚最常见的称呼是什么？是摩西的帮手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头衔，没有什么特别的头衔。在这四十年里，以色列人埋怨摩西不知道多少次，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向摩西的权柄发起挑战，甚至摩西的哥哥亚伦，他的姐姐米利安都曾经向摩西发起过挑战，啊，不要提到后面的这个可拉和这24位领袖也曾经向摩西挑战，但是约书亚从来没有埋怨，啊，四十年的时间，他一直默默的做摩西的帮手，做了四十年。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讲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讲话，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Ben Franklin 曾经讲过， If you want to lead, you must first learn to follow. 所以如果你想要带领人，首先要先学习跟随。我想这个约书亚做的就是跟随的工作，他没有去夺取摩西的地位与工作，他是谦卑自己，默默的观察，默默的跟随，看到摩西与神的亲近，他也坚持他的岗位，不离职守，看护这样的圣工。如果你看到后面约书亚所做的各样的大事，尤其在约书亚记中所记到的，比如说太屈才了，对不对？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如果你仔细看在摩西五经里面，其实对约书亚的记载其实是很小的篇幅，对不对？没有太多的，每一次讲到其实他都是是摩西的帮手，这样一个好像大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是不是摩西埋没了他的人才，或者神没有把他的这样的能力让他发挥出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我们服事当中，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出于人的血气，我们在工作当中奋勇争先，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上有时候也会说我的事工如何如何的重要啊，我要做什么样的大事啊？问神来做这样的大事，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期待啊，但是我们要小心。我想因为谦卑，在摩西离世的时候，约书亚可以完成摩西或神所赐给他们的这样的未完之功。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世界很欣赏自我的表达，这一说起来就是，我就说，就说一句不恭敬的话，这今天的世界也讲三位一体，什么三位一体的 ？Me, myself, and I， 全是自己，所以他讲究这样一个自我的表达。约书亚如果也是说，啊，摩西，你看四十年也没干什么太多的事情，到我可以来终于做领袖的时候，我应该另起炉灶。啊，我应该有自己的这样一个 vision， 自己的这样一个意向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一定以色列人不会进入到迦南美地。但是约书亚没有这样，他愿意顺服神的主权，把主权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来去完成这个未竟之功。非常重要啊！我想这个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上一代还是下一代，其实都在神的主权当中。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谦卑忍耐的顺服。好，插一个插曲， 大家认不认识这两个人是谁？可能不一定很熟，有的人可能知道。这两个都曾经是迪士尼的 CEO 啊，一个是叫 Bob Iger， 另外一个叫 Bob Chapek 啊，两个都叫 Bob， 那我就现在就是我就用他们 last name， 就是 Iger 和 Chapek。这个是我们属实的看他们如何做这样一个传承的工作啊。我一个标题叫迪士尼的宫廷剧。2020年的2月啊，当时的迪士尼的 CEO 是 Iger， 在左边的这个人，他已经在迪士尼当了15年的 CEO， 终于决定辞职，宣布由 Chapek 来接替他。同时 Iger 会继续担任董事会的执行主席啊，来帮助这样的交接。啊，但是这样大公司做这个 succession plan，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plan， 不是拍一下脑子，当时就说这个不可能，这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也是这样一个培养的过程，然后这样一个、最后的决定啊。2020年3月，一个月以后，在他们的股东大会上 ，Iger 特别讲到 ，I can't think of a better person to succeed me in this role 啊，他讲到就是这个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人选，比 Chapek 来说来更合适来接替我。啊，领导迪士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下面的这个工作。再过了一个月，2020年4月，结果 Iger 在一次跟 New York Times 这个采访当中呢，啊，他事先也没有跟 Chapek 通过气啊，他就采访中他说，因为新冠所带来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新冠肺炎开始爆发，这个迪士尼已经开始要准备关闭 Theme Park 了啊，所以他说因为新冠带来的影响，他决定继续留下来。quote unquote 帮助 Chapek 管理迪士尼，结果 Chapek 大怒啊！为什么呢？这已经是 Iger 原来他已经推迟退休三次了啊，这一次如果再推迟就是第四次啊，所以 Chapek 说这个没完没了了，这个对吧？所以两人从此交恶，很少沟通啊。本来是好像是前面还在说互相的这样的。都说得很好的话题啊，这个怎么样的彼此之间的觉得是合格的这样的一个接替的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因此交恶，一直到2021年底 ，Iger 终于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位置，那 Chapek 终于独掌大权了啊，好像他终于接班，把这个班彻底接过来了。不过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去年的十月，2022年的11月份。忽然之间，迪士尼董事会解雇了 Chapek， 重新召回 Iger 担任公司的 CEO。所以为什么讲这个是迪士尼的宫廷剧呢？你就看着宫廷剧里就看到这个勾心斗角啊，在现代的社会其实一点也不少啊，一点也不少。这个我们当然这具体细节不用讲，但你看到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世界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传承。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最近的例子这样就好几个啊。这个其实 IT 公司 Salesforce 当时也是他把他的这个第二把手提拔到 Co-CEO 的啊，在两年前的时候提拔到 Co-CEO， 跟他的 Founder 一起来做 CEO， 其实目的也是为了把这个传承给后面这个更年轻的这一代。在今年也是第四季度，忽然传出来。这 Co-CEO 决定离开，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一代决定离开了，所以这个老的这个原来这个 founder 又要继续当 solo CEO 了啊。所以在我们看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因为人的骄傲，人之间的嫉妒，罪的捆绑，让世界上的交接棒很难顺利进行，很难顺利进行。那在神国里，交棒人的责任就更加的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是罪人呢。我们世界上的这个老我还在我们的里面。在神国里，要把神的使命交到我们下面的一代，这个责任其实不光是对于下面接棒的人，对于我们交棒的这个人。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7节特别的告诫我们，保罗在这里说道，我是攻克己身，教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他就讲到这个交棒的重要性和这个我们所要一定要在神里面这样来祷告寻求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刚才我分享了在交接棒的时候这个接棒人的责任啊，那我现在再讲一下这个交棒人的责任啊，我也讲三点。这个交棒人有什么责任呢？第一，你要尽快尽全力的跑进这个交接区啊，为下一棒的这样的出发争取时间和领先的位置，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反正不是最后一棒，就归他管了，我随便怎么跑都行，那不行。你一定要尽你的全力跑进这个接力区，跑到你想，尤其是在跑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劲都已经快使光了，对吧？力竭之时，还要在这个时候要尽力的能够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岗位做好，所以非常考验交棒人的体力和意志力。第二点，在正确的时间给出明确的信号，以便接棒人适时做出这样一个接棒的动作。啊，说起来容易啊，真是跑到最后的时候，其实跑步这个跑到最后的时候喘气都不容易了啊，还要发指令，还要在合适的时间，因为你能这个你从后面交棒的人追过来的时候，你能看到你跟前面的人的距离有多少，前面跑的人其实是看不见的啊，所以这个主动权是在这个交棒人的手里。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也参加过接力比赛，那个时候我们发指令其实都是一个字啊，因为你没这个力气能够再说还说一句话，那不可能，对不对？都是说跑或者慢停啊，你要到停，那多半这已经就不行了啊，因为他快要跑出接力区了，所以那时候还没接到啊，所以要跟他说这样啊，所以你要交棒人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给出这样明确的指令。第三点，因为交棒人拥有这样的主动权，所以他有更多的责任调整步伐，保持同步。如果他看到这个接棒人速度稍慢，那他自己的脚步也要稍微慢一点。你看美国队当时犯的错误就是这后面人还在全力跑，前面的人还没有加速到那个地步，所以两个人最后都撞到了一起。但是如果前面接棒人跑得稍快了，一方面你要给他有指令让他知道你要慢一点，但是你一方面也要尽你的全力最后把这个棒子交在这个接棒人的手中，竭力追上。不过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一点不是在比赛当中的，是在赛前的。在赛前就要端正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接力比赛，你多看几次你就发现了，一般都是最后一棒的人最受瞩目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出结果的时候，这最后一棒的时候都是电视镜头重放最多次的时候，所有人都盯着最后一棒的人，因为看他们是最后冲终点是第几位，所有荣耀的焦点都在这个最后的一棒上。这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交棒的人，那你一定不是最后一棒，对不对？如果你是交棒人，那你一定不是最后一棒，这好像不太公平哦，对不对？我自己费了这么大力气，在前面争得了这样一个领先的位置，又顺利的把棒交出，结果得到最后欢呼最多欢呼的是那小子，真是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跑算了，对不对？可惜规则不允许，所以这在赛前的时候，所以挑选这个接力队的队员的时候，有时候不完全是看着跑最快的人才上的啊，是要看着最愿意这样付出于摆上，愿意服从于团队的这样的利益的时候，才会进入接力队。作为这个交棒的人，我想责任是最重大的，其实比接棒的人责任更大啊。摩西给我们众信徒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刚才讲到约书亚作为接棒人他有哪些的品质，那我们再来看摩西他作为交棒人他的品质有哪些。还记不记得我讲到接棒人的第一点的品质是什么？忠心顺服啊，我想其实交棒人也是一样的啊。摩西的品质也是忠心顺服，你要想到摩西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与领袖，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不停地宣告神的诫命给以色列人，而且准备他们的心，让他们准备好进入迦南地，为神的这样的一个 未尽之功来征战，但是神却不允许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听起来很不公平啊！摩西不提功劳，还有苦劳啊！我想这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悖逆的民众，然后啊，在这样的旷野当中经历多次的征战，但是摩西不能进迦南。但是感谢神，他愿意顺服，他愿意顺服，因为他知道神的计划高过他自己的计划，神的荣耀高过他自己的荣耀。神会兴起不同的仆人来完成他的工作，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工作不是全在我的身上啊。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过是一个同时，当然我们是接棒人，但是我们同时更主要是要记住我们要做交棒人啊，因为知道神的事工会安排其他的同工来完成。不过感谢神啊，因为摩西的顺服，最后他还是进入了迦南地，只不过不是在当时，而是大概1500年以后啊，在变相山上摩西与耶稣相聚。所以神其实有他的应许，我们在神里面的顺服是相信神所在永恒国度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摩西的第二个品质，他悉心的教导。摩西深深的知道拣选这个接班人是作为领袖最重要的责任。其实这一点是经常被忽略的啊，我们觉得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其实也讲了很多，就讲到如果你就看 leadership 这个 training 的话，讲的更多的是你这个 leader 本人怎么样来带领，讲的比较少的是你如何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为什么呢？因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如果做得越好，当然我得到的利益最大，后面怎么样 nothing I can 这个 worry about， 对不对？所以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在神国的里面，拣选接班人是属灵领袖们最重要的责任。摩西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啊，作为自己的接棒人，他要选择的是一位可以传递意向的接棒人，而且他是主动的培养啊，主动的拣选。你看到民数记第11章第28节讲到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而且他怎么样来带领，怎么样来教导这样的接班人呢？这一点也很重要啊。这个如果我们看约书亚的第11章第15节告诉我们，就知道摩西是怎么样来带领约书亚。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所以即使我们带领啊，这个几十年如一日40年的时间，摩西将约书亚放在自己的身边，他不是天天跟这个约书亚分享自己的心灵鸡汤或者是这个属世的经验，对不对？其实你要记住，他所告诉我们的是耶和华所吩咐给他的，他都照样吩咐给约书亚。所以我们对这个接棒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教导，就像摩西这一样的，要把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使命教导给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我仔细看耶稣带他的12个门徒其实是一样的，耶稣带他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跟他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跟随一起服侍，就是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神的使命，了解耶稣，了解认识耶稣，知道他的意向，知道他所神所赐给他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一个不遵从神的吩咐，只懂得高高在上向下属发命令的领袖，不能做到 属灵榜样的作用。我们不是单以自己的人生或者侍奉的这样的经验来督导我们下面的接班人，而是要分享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不是命令，而是生命的传承。摩西的品质第三点，完全交托。讲到这个，为什么讲完全交托呢？摩西是一个好牧人，对不对？他带领并且保护以色列的民众。如果你仔细看摩西五经的话，我有时候读到这个，我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实在是太不成器了，对不对？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一次又一次向摩西向神发怨言啊！你看的最多的就是 whining baby， always whining， 对不对？他们就是永远都有这样抱怨的事情，以致神降审判在他们的中间。但是摩西一次又一次的向神求情，给这些民众悔改的机会。你知道摩西当然有他 frustrated 的时候，有他这个困惑困扰的时候啊，但是他在对以色列民的这样的摆上，他真是把他们看成他的重要，完全的这样的付出的摆上40年的时间。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他现在要交给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了，是能放得了手吗？啊，你要想到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哦。我自己不知道这个摩西是这个侍奉这40年的时间。我想其实像我们今天的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事工里投入的比较多，就会觉得 This is my baby 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如果让别人来接手啊，这个一万个不舍得也不放心啊，最后好不容易交出去了，他在旁边可能评头论足，说他这点没做的没我好，对不对？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事情当做我自己的事情啊，这个当然不要误解，不是说你做神的事工的时候你不是全心的投入，你要全心投入，但你要记住所有的这些事工不是你的，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而是属神的事工。所以摩西在申命记第三章第21-22节，他说，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摩西之所以可以做到完全的交托，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成就其实是完全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他的生命是有尽头的，他没有办法看到以色列人如何在迦南地里征战，最后得到那应许之地，但是他相信神是永远同在的，神会保守他们所要完成的未尽之功，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啊。即使像摩西活了120年，而在临死之前的时候还讲到他的身体还很健壮，对不对？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总有结束的一天，但是神的事工没有结束的一天，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摩西的品质还有一点最重要，我们最后讲一点，就讲了他对下一代的这样的尊荣和鼓励，因为他完全按照神所教导他的。我们今天所读的背诵经文申命记第三章第28节告诉我们，你却要神告诉摩西说，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观看之地啊。这个神是这么教导的，摩西就是这样去行的。因为后面我们就看到申命记第31章第7节讲到，摩西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们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摩西完全按照神对他的带领来这样鼓励他下一代的接班人。 他告诉他们要刚强壮胆，因为他知道神必与他们同在。啊，你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快要离去的时候，其实在民众当中一定心里会有恐惧的，一定会有恐惧的。啊，这再举一个不太好的例子，我记得那个这个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说毛主席去世了，这个所有人都在哭，对不对？连我们这小孩子都在哭，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看大人都在哭，所以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也在哭啊。那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啊。但是摩西是以色列人40年来这样带领他们的领袖，他要离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可能会觉得天要塌下来。所以摩西最主要跟他们讲的不是说你要做我要你所做的事情，而是他讲到神必在你们面前行，而且他与你们同在。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对于以色列民的这样的信心，他特别是约书亚的信心，还有这样的建立，而且他也按照神的命令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使全会众听从他。这个时候就在做交班的工作了。你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他按手以后，其实摩西还活了一段时间啊，但是他在这个时候按手就告诉以色列人，约书亚是他们未来的领袖，很重要啊。因为如果他不做这样的工作，会引起更多的混乱。所以民数记第22:22-23，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你看所有这些记载里面都更多的，你看一不停的讲到，就是讲到耶和华，这是摩西所要传承的，不是他自己的，不是他自己的话语，不是他自己的生命，是神的生命，神的话语。好，我们这样来做一个结束的总结。我们从再一次回想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是让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使做门徒。我们要传扬神的福音，更主要的是让信徒是成为真正的门徒。摩西和约书亚做出这样一个传承的这样一个榜样。你看到在摩西死了以后，神怎么样来带领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的1:1-2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看在这里还在讲到是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摩西已经不在了，但是神在哪里？他来提醒约书亚，这是之前摩西已经提醒过约书亚的，但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众人悲伤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还有未尽之功，来鼓励约书亚来行，这样带领以色列人来完成这功。所以摩西与约书亚为我们立下在神里面啊，我的觉得特别是在神的灵里面，他们亦师亦友啊。上一次我觉得牧师讲的这个就非常的重要，我们这1月份的主题都是讲到其实亦师亦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神里面的同工，我们彼此弟兄姐妹之间，不管是我们在彼此之间，还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彼此的勉励，忠心的顺服，同奔天路，要学习摩西与约书亚生命传承的榜样，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心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摩西的神，你是约书亚的神，你也是我们每一位今天信徒的神。从那时到现在，你都不曾离开，你都在那里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面前要带领我们去那应许之地。我们感谢你，摩西与约书亚愿意忠心顺服，彼此配搭，完成传承 重走你的使命。我们感谢你，让你真是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真是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让我们有这样传承的心，也来更多的摆上我们自己微薄的生命，做你的器皿，可以让你的话语、你的真道一代又一代的这样的传承，代代相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